好，我们请大家打开周报第四页。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很棒的题目，叫做以感谢线上为祭。那我想今天是12月31号，2023年。有人他说，你如果把那个这个日期跟年份加在一起，就是123123，就是12月31号，23年。可能是我们一生当中的唯一一次叫123123。那123123就好像是说 ,Let's go, 1, 2, 3, Let's go, 1, 2, 3, 哈。我们最近呢参加一个那个活动叫做 Go, 1, 2, 3, 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活动。我们会到那个Pacific Pearl, 哈。就是Livermore的那个大华九九那个 Plaza, 那么大的地方呢，我们开始在那边传福音哦，发单张哈、哦，所以呢，他一个 quarter 会有几次哦，所以呢，盼望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也可以来参加，每个月一次哈、哦哦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以感谢线上为祭，我想也就是为了这个123123，12月31号，23年。那么我是引用诗篇第50篇。那他的题目叫做神呼召要审判万民，从立约的百姓开始，这个是诗篇50篇，我给他的一个标题。那这个诗篇的作者叫做亚萨，这个亚萨是一个先见，英文叫做 seer, 就是他可以看得见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他的眼睛也是开着了，看见了，他可以看见一些属灵界的奥秘，他知道，他明白。那我们在这个读他的诗篇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 idea, 有一个概念，就是他都是在指幕后的事情，他是在指上帝的作为。所以呢，因为太长了，所以我从14节一直念到第22节，那我们有分了几段。那么你可以讲说50篇14、15节是一个中间 right in the middle, 最中间一个高潮。所以我们先念2节哈，14节到15节，我把它划线起来哈。好，我们起来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，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那么就是这2节的圣经当中，我们就看见神对我们信徒有3件要求的事情。哪3件呢？就是第一个，你要心里诚实的感谢上帝所赐给你一切的恩惠。就好像我们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天，回首过去一年当中啊，我要感恩的事情，我要感恩的是，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有人刚刚信耶稣，一直到现在1年了，哎，他进步很快呀、啊，从一个完全不明白，也到很明白。我看见他的成长，那就是一个感谢了。我也看见我们在过去一年当中，神感动我创立一个火传学院，我们今年有6、7位毕业了。所以我在感恩过去的一年当中，我看见我们教会有很多新加入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也是非常的爱主。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家庭，他要开40分钟、50分钟才能够到这个地方来，所以我们好像一个很长的，大家就是为了要来这里敬拜上帝，他们有其他的 choice, 而是他们选择了来到这个地方，为此我献上感谢。他说你以感谢为祭献与上帝，这是最让上帝高兴的事情。因为这就是在23节最后一节也同样讲一件事情，他说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。所以你在看14节跟第23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他 repeat twice， 他重复了两次。所以你感谢是一个祭物，希伯来书13章也讲以感谢为献祭，颂赞为祭。那么当这些神所喜悦的祭物，就在告诉我们很重要，你跟我今天无论在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，你的家庭什么事情，你的工作什么样的事情，你的教会有什么样的事情，感谢上帝。有人诬告你，感谢上帝；有人毁谤你，感谢上帝，虽然心里不痛快；有人恨你，感谢上帝。这些是上帝要求我们三件的事情，你很真诚的献上感谢，虽然可能心里不太愉快，但是这一切都是神的恩惠。我记得有一年啊，在我的工作岗位上面被裁员，我在想啊，被裁员这应该不会裁到我才对啊，怎么裁到我？那个时候很不甘愿啊，我想这么努力工作的人居然被裁掉。但是那一年也学习到了感谢。那个时候我们在唱一条歌，感谢神赐我什么平安啊，我们就唱的时候眼泪就流下来了。我想说我从在一个在台湾跑来这边，然后被人家裁员，这算什么嘛？那个时候就感觉到美国有那种所谓的白色高墙哈，有这个在这个华人要在这个美国人的社会当中要能够出人头地，那真的是很困难啊。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埋怨，那最后还是在唱感谢上帝。我总觉得神也使用我们人生经历的各式各样的苦难，让你来学习感谢上帝。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，但是感谢主，他让我们怎么样兑现上神许愿的承诺。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向神祷告，说上帝，如果你帮助我，我就怎样怎样怎样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做过这个样子的事情。哎呀，上帝啊，我现在真的很困难啊，你要帮助我啊。我记得我们在一同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常常听见家里有小孩子生重病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个时候做父母的最容易就许愿啊，主啊，我这次小孩子要是过去以后，我要怎样怎样怎样啊。弟兄姐妹，你猜猜他们有没有怀怨呢？你猜猜看。
没有。
有的有，有的没有。怀怨，那个是跟上帝在什么，在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当中，上帝在看说，我帮了你，那你有没有怀怨？其实神非常看重怀怨这件事情。因为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许愿，就是在跟他建立关系，他很喜欢的，他很喜欢这个样子。那么患难时向神求告，得救后的见证，你一定要有见证，你要荣耀上帝。我记得我第一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啊，那是在我们那边啊，我在Arizona念书啊，在那边的时候有一个弟兄，他说我们同毕业的20-30个人哦，那么20-30个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在 local 找到工作，其他的人都找不到，就他们两个人找到。那有一个人呢，他的成绩奇差无比， 人家是 straight A 毕业，他是 straight B 毕业，他就是 B B B B B B B B， 人家是 A A A A A A A A A 毕业，结果那个 A A A A A A 毕业的找不到工作，他这个 B B B B B B B 找到工作了，所以他就很感恩的，在教会里面就在那边哇，非常非常的感恩。那我发现到其他二三十个人都没找到工作的人就会说，哇好酸哦，怎么只有他找到工作，而且他的成绩不是这么好的工作，不是那么好的人，可是他赢在哪里呢？他有工作经验，我们都没有。 OK， 他找到了，哇我们就说他就在那边感谢赞美主。后来我才学到，原来在教会当中做感恩祷告、感恩见证的时候，同时也不小心会刺伤别人，因为我被刺到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即使是这样，我们也要献上什么？感谢。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彼此学习，真的彼此学习。我们真的在学习某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在恩高能力，你知道我们在为人家祷告，为人家释放，人家那个有恩高的有能力的，他祷告不到一分钟了，他就把人家释放了，你怎么祷告了老半天他就是不行。 OK， 那你那个时候呢，你是很生气呢，还是你感谢赞美主？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各位都知道我这个意象是苦练出来的，已经碰到那个天生就会的时候，我告诉你那个滋味很不好受。我那个时候跟上帝讲说，上帝你实在是太没道理了，你天生让人家看见，人家看意象是彩色自重的，随时要看通通都有，我是好不容易才挤出一个还是静态的，人家是彩色的，我是黑白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也是经过了这个样子，后来我才发现到，我们人比人怎么样？气势很好，但这个气势不要讲，这个不太好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去跟神比的话呢，你就会很释然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不要跟人比，你要跟上帝比。你跟上帝要，上帝他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，还是靠着你的能力做医治释放呢？大家说，当然是靠上帝，对不对？他能够这样子这么棒，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好。我嫉妒什么嘛？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反过来说，那他既然跟上帝关系好，我也要跟上帝关系好，我就有跟他一样的恩高能力。 Amen。 那就是跟上帝一样，不要去跟人家比，但是他可以当作你的借镜。所以在我们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，真的我觉得古话讲得好，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宝贝的，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有给他不同的恩赐，上帝有给他不同的看见，不表示上帝特别爱他。你知道我来美国40年，我有一个是很多人羡慕的不得了，我从来没有黑皮的，从来没有发粉的，40年，只有几年前有一年有一点点，但是就这么一点点而已，其他人通通都有。我说哇啊，感谢赞美主。我太太就不行了，我太太啊，春天来的时候就非常有感情，会流泪啦，会打喷嚏啦，会好像有感冒的症状啊，哇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体质嘛，这是上帝给你的嘛，你也没什么好夸口了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不是什么我很厉害我很伟大， No， 就是上帝生你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人家生下来会看异象，人家生下来会怎样怎样，我就再也不会去羡慕了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你生来就是如此，那是上帝给你的，我就要感谢上帝就好了。我不要在后面去骂他损他啊，这些都不是上帝喜悦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诗篇五十篇除了讲到以感谢献上为祭之外呢，他讲到了一个假冒为善的恶人信徒，叫 wicked believer。 那这件事情呢，亚萨跟大卫同年， It's about 几千年了，大卫是几千年前的人物，三千年了， 3000 years ago。 亚萨是跟他同时期的人，你看多厉害。他讲诗篇五十篇十六节，从十六节我们就一口气编到二十二节，好不好？一起来，来，神对恶人说：“你怎敢传我的律例，口中提到我的约呢？其实你恨恶管教，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。你见了盗贼，就乐意与他同伙，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。你口认说恶言。”你舌编造诡诈，你做的毁谤你的兄弟，残毁你亲母的儿子，你行了这些事，我还闭口不言。你想我和你一样？其实我要责备你，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。你们忘记神的，要思想这事，免得我把你们撕碎。无人搭救。然后这一段就是突然之间，前面在讲说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上啊，这是上帝喜悦啦、啊、然后突然之间加插了这么一段。那这一个其实分明是对我们末世的基督徒讲，显然在当时也是有这样子，但是他在这边讲，其实他总共呢列出了十二项神对他们的控告，神借的这个亚萨先见控告那些假冒为善的恶人信徒啊，或者是说这一些假冒为善或是不当真的信徒，只有外表做基督徒的基督徒，他们对于上帝十二项错误的认知。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教会当中，你要知道有很多的教会事实上已经什么，已经偏离了耶稣基督。有一次我们去开车经过 Cupertino，到 Cupertino 一个朋友家，我要先住在他家一个晚上，隔天到 Stanford 去帮师母去这个做这个这个心脏的这个 MRI。 我们开车经过的时候看到一个教堂，教堂它的 parking lot 就在它那个街角挂了什么，挂了那个五彩旗。五彩旗是什么意思？五个颜色的同性恋。那个时候我那里面就有一个声音，这是被盗的教会。是那个被盗的教会是已经偏离了耶稣基督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当你读到第十六节的时候，他说呢，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，口中提到我的约呢？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到现在的教会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，已经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了。他有他的神学，他的神学就是嘴巴讲的跟实际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不搭调的。 他们只讲救恩，他的救恩是那种你只要信了你一定上天堂的，他让你保证进天堂的那一种谎言之下，在教会外面挂了一个彩虹旗，美其名为进步，欢迎这些人进来。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，就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。你要知道，这就是上帝在那边所讲的，你怎敢传说我的利率呢？不可奸淫，你怎么敢讲这一些呢？这叫做有口无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信仰是有口无心吗？ You say something good, something nice, but you actually you do something bad。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他说你怎么敢讲这些利率，口中提到我的约呢？在新约时代，耶稣基督他有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，叫做割耳板。大家知道什么叫割耳板吗？是我要孝敬我父母的已经奉献给上帝了，那我就可以不必奉养我的父母了。那耶稣说你已经怎么样不孝敬父母了，你没有 honor your parents， 以人的教训废掉了神的律，这叫背约，背弃了神跟人的立约。其实十诫就是神跟人之间的立约。神为什么要看顾祝福以色列人？因为他有这么一个 commandment 十诫，他要他的子民是跟这个世界分开来的，你们跟这个世界上的国家民族有什么不一样，就是十诫。那他背约了，我们中国话叫百善怎么样孝为先，他可以不去孝顺他的父母了，他说我已经奉献给上帝了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巧辩，这个就是用他们人的这种教导去让大家偏离了上帝的约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哈。所以呢，我在这边讲说哈，我们基督徒的领袖特别要注意的，我们能说也要能行啊。牧师敢讲十亿奉献，因为牧师有十亿奉献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牧师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，那牧师要做得到啊。那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在台上讲的，也就是在雅各书里面讲的，那不要多人做师父啊，因为做师父的人要受更重的什么审判呢？上帝他看我们啊，还要放大镜再放大一倍。所以真的做教导的，在站在讲台上的，你真的要特别小心，你能说也要能行。十七节他说，其实啊，这前面已经讲了两个了，十二项的第三项，你恨恶管教。恨恶管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喜欢的东西你为什么要管我？现在同性恋变性的人我喜欢，你为什么要管我？教会为什么要管我？他们要 cancel the culture， 还要把这一些的 culture cancel 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能够按我自己喜欢的去行，所以我反对所有的基督教，反对所有的绝对真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现在的世界，将来这是圣经上的预言啊，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， 你真实的行走在主耶稣基督道路上的，你一定会受逼迫。什么逼迫？他们会说你们不够 progressive， 你们不够进步啊，你们还在信这一些啊几千年的东西了，老掉牙的东西了，现在大家同性可以结婚了，你们还在那边干什么？他们用各式各样的压力，因为他们其实是恨恶管教。管教容不容易啊？ 你管人家容易啊，被管的人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你说哦，好讨厌啊。有些时候师母说牧师，牧师你觉得会很高兴的被师母说吗？
是，不会。
不会啊。有些时候我们也不太舒服啊，我们恨恶管教，他不要人家管他。我以前哦，上学的时候其实蛮乖的，也就我们同学当中有很多不乖的，哇，那个老师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啊，老师管小孩子，管我们的学生，那个是毫不留情的。即使是这样还是一样，坏孩子还是坏孩子，没办法。不过有趣的是这些人呢，到了军队以后就不一样，他们真的被 discipline， 真的是很有纪律的。我看过很多本来是坏孩子，到了军队里面几个月下来就又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第四点，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。丢在背后，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，我们要读那个要背琵琶行，你们有没有背过琵琶行啊？我们大概我们那年太老了，我们还要背孔子孟子所说的话，哇，天将大任于斯人也，要背的背不对就啪，板子就下来了。所以我们同学在念，他把书就丢到后面去了。我看他在那边受苦受难。我们今天对神的话，把他的言语就丢在后面去了。我不要这样子被瞎子，我不要这样子被管。为什么？这是第四项。第五项，其实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啊，不是说我今天看到一个抢劫案了，哎呀，我真巴不得跟他一样去抢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说那个事件的本身你喜欢跟他，而是说你心态上面你喜欢跟他同伙。盗贼就是所谓的什么不可偷盗，对不对？实践是不是有一个叫做不可偷盗？那我请问，贪污算不算偷盗？那你觉得现在世界上贪污的例子多不多？很多。他们我们在台湾叫 A 钱哈，那个 A 钱的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。OK， 反正就是见得盗贼乐意与他同伙，因为他要的是 money。那他们要的是权力，所以选举作假有没有？那你是不是也是偷盗呢？那个也是偷盗啊。啊，再来第六项，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。不是说这个跟这个人跟他一样去奸淫同一个女人哦，或者怎么样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你在心态上面 you do the same thing。你喜欢，你犯没关系，我也来。你来我也来。你喜欢，所以我们看见行奸淫的人，你没有警醒。因为在希伯来书有一段话，他说婚姻人人都应当怎么样？都应当尊重，床不可怎么样？污秽。因为神必定怎么样？必定审问这样行这样事的人啊。要知道我们看了圣经，读了圣经，不是让你知识上有了对神的认识，而事实上这些事情是要让你去遵守的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以为读圣经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了解一下道理跟你没有关系。在这边他讲的 money and sex， 就是在第十八节 我们基督徒是假冒为善的呢，还是真实的？十九节，你口认说恶言，你舌编造诡诈。你口说恶言，你就是在攻击人家，攻击人家骂，这就是恨，所以等于是杀人的，恨人的就等于什么？等于是杀人的。你舌编造诡诈，那么就是假见证啊，陷害人啊，毁谤你的弟兄，残毁你亲母的儿子，这种情况就只有在你的家族争财产的时候啦，或者是有你的弟兄，就是可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啦，你说他坏话啦， whatever reason，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理由，基本上也可能有不可贪恋的事情。在这个地方就是第九第十样二十一节，他说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，你想我恰和你一样，也就是说基督徒行了这些事情，毁谤人啊，编造诡诈谎言 ，OK， 毁谤，口出恶言，基督徒还说 It's OK， 上帝不会找我麻烦。那他就说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吗？你认为上帝跟你一样是这样子的吗？其实。我要责备你，将这些事摆在你的眼前啊！请记得，所有这些的口吻都是第十六节神对恶人说，所以他是以神的口吻来对这一些人讲话。神要责备这样子的人，把这些事情摆在你的面前，事实上就是审判。二十二节是非常严肃的一句话，他说。你们忘记神的第十二章，忘记神的，本来是神的子民，本来是蒙救赎的，忘记了上帝了。你要思想这事，免得我把你们撕碎，无人搭救。哇，那这样子就是说，基本上呢，你信了耶稣，还是犯了十诫中的道德律。那基督徒。能够犯这些而不被审判吗？我的答案是 No， 一定会被判死刑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聚会都要领饼领杯？ It's an opportunity， 是一个机会，让你我在上帝面前悔改。其实上帝要求很简单，如果你从这些的经句上面来比较，他只是要你做一个诚实感激感恩的人，不要去做这些事情。你也可以讲说，我们今天在观察一个人，你看他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。这一个感恩的人就是真的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，他不会去埋怨，他不会去说这个人不好，偿还这个人怎样，那个人怎样，哦，都是他，都是他，都是他。而相反的，他讲的都是感谢上帝，虽然这一切看起来不好，但是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，还是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，还是上帝他的爱一直激励着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撑过这个困难。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真实的样子。但是在二十二节他说你们忘记上帝的，你要思想这一些什么事情呢？我这边所讲的十二项上帝对于假冒为善恶人信徒的控告，或者是说这些的人对于上帝有一些错误的认知。我们今天基督徒哦， 很多的人哦，他认为他犯犯小罪啊，没关系，上帝不会找你麻烦，因为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啊，自动帮你赦免。那我要告诉大家 ，No way！ 上帝在等着你跟他在领饼领杯的时候，求主赦免我们，洗净我们，让我们重新得力，每一次重新来。重新来，上帝要我们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做，他一直在提醒我们，免得我们走错路然后回不来了。他害怕的就是这个，他说你们要思想了，免得神把我们撕碎，无人搭救。那这个无人搭救在有一些的神学看法当中，哦，他说 no no no， 这件事情不会发生的哦。那你要晓得亚撒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所以人以为神没有立刻审判，就认为上帝跟他一样是恶的，他认为上帝不会追究哦。但是神他说他要责备这样子的恶人，审判的时候必定不留情面。神是宽容，神的审判没有立刻来临，是因为他一直在宽容，宽容，给你机会，给你机会，给你机会，给你机会。上帝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事情，让你我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。他要我们养成的就是凡事献恩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的那一种基督徒的生活，那种 character， 我们的 character， 我们的个性，有一天你我的恩赐都会不见，但是你生命当中的 character 是永远存在的。你今天在这世界上，你就是要塑造你的品格，塑造，因为这个品格是永远跟着你的。你看见邪恶的事情，你会跟他一样去做吗？还是你说善意怜悯他，我不会去跟他做同样的事情，但求主给他有机会悔改，是感谢，感谢上帝。我们要养成这个。另外，有人认为神已经拯救他，所以犯这些神不会审问的，这是错误的认知。这是一篇在矫正人的神学。真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了太多，在教会当中不愿意跟大家讲这一些审判的信息，这个是挺错误的哈。而且我们要知道，这样子的信息并不是太讨好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要说，因为这是诗篇五十篇里面夹杂在两边感谢为祭献上的中间，所以他特别在那边讲说，你们感谢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以为我不会追究，神不会追究，但是你一定要养成一个感恩的心。到第23节，真正被拯救的子民，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，我划线哈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，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啊，光这一句话就代表了我们应当有的神学观念。不是所有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，而是那一些按正路而行，才真正会得到神的救恩。那这个神学不是太受欢迎，但却是一个 truth， 却是一个真理，很多人不愿意接受，他们宁愿拣选那个比较容易的。但是你接受那一些，就表明你真正的不明白，因为神他要求的，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还是要按正路而行的，你将来才能够得到救恩呢。所以真正的信仰的人是诚心感恩，把神的道实行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面，来荣耀上帝。这样子的子民必然得救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讲说，圣经指明了这一条道路，那其他的道路有没有得救呢？选择审判是在上帝的手中，但是这条路一定得救。这就是我想我们必须要必须要非常明白的跟弟兄姐妹讲，你这样走就绝对会得救的。我说保罗说得好，真心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就是按正路而行的基督徒，那是上帝所喜悦的。所以今天在12月31号2023年，当我们说以感谢献上为祭的时候，这地方也带着12项的 warning 警告，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所做的。所以说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想法。原来我们在那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主耶稣基督面前，都是赤露敞开的，没什么好隐藏的。所以我们要小心。最后我有几个总结，第一个，亚萨这一篇诗歌对说到神对神的家先行审判，他警告两种人。第一种，只注重外表仪式的宗教徒，没有真心敬拜，这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。第二个，忘记上帝只有外表形式的人，其实真实却是作恶的。一个是表面的基督徒，一个是里面是作恶的。我们千万要小心，不要落入到里面是作恶的基督徒。第二点，神祝福他的子民，那些心灵诚实敬拜者，按着真理行在生活当中，荣耀神的人，那是上帝特别要祝福的。所以今天在2023年最后一天，我要祝福大家，每一位基督徒，你就是在生活当中荣耀神的人，上帝要特别祝福你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养成感恩的习惯，感谢耶稣，在这种感恩感谢的这一种的恩高之下，你不太会去做那12项上帝的指控。真的，你可以试试看，你让上帝的这个感恩的这种恩高进入到你的里面，你就发现到突然不会去埋怨了，不会去说坏话，说这个人不好，说那个人不好，你还会那些特别为那些说你不好的人还祝福。没办法，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，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嘛。这是我对2024年我们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做一个感恩的人，以感谢献上为祭，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第三，这个审判神已经让亚萨看见了，所以他呢，也就是说他已经在灵界当中看见了，而且已经做成了，必定会在末日实现的。所以这个警告是给历世历代的基督徒，你千万要敬畏上帝和他的公义，否则将来就没有悔改认罪悔改得拯救的机会。所以他那个诗篇写下来啊，3000年啊 3000 years， 他到现在呢，我们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新鲜啊。 在这种新鲜的恩膏之下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？几个月前，我读到一个牧师，他特别在教会当中传讲一个信息，就是 one and only one message。他说，现代的教会最缺乏的就是敬畏耶和华。他说，这个敬畏神的这个恩膏跟敬畏神的这个信息，在教会当中几乎已经听不见。他说，我们缺乏的是敬畏上帝。Fear the Lord， 敬畏神，把它当作应当敬畏的。我们今天在神教会的里面，太多都被神学思想所充满，太强调上帝的慈爱，太强调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忘记了上帝的公义，忘记了上帝是可畏的，所以才会引发出有很多的神学说，哎，同性恋 OK， 上帝爱人嘛。所以甚至到一个地步呢，让大家就对于神的救恩就变成一个 cheap grace， 很便宜的、很廉价的恩典，没有把上帝当可敬畏的，让我们能够对上帝敬畏。他说，现代的教会最缺乏的就是对于上帝不够敬畏。You don't fear the Lord。 我觉得这个非常抓住我的心，我觉得我们现在人忘记了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敬畏的。但是在这一篇信息当中，亚撒他已经在灵界看见了上帝要审判了。上帝是审判的时候呢，22节，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，他是看见了，看见那一些的人被撕碎，可能看到当时在判处耶稣基督死刑的大祭司，他可能看见他被撕碎了，在一些有名的人，我们不是看他有名不有名，我们要看他的是不是真实的基督徒。我们今天在教会界当中，我们看到好几个很有名的牧师跌倒了，哇，那也给我们一些非常让我们警醒的警告。你的事工这么大，追随者这么多，但却还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，让人非常的心痛。但是我们也只能说感谢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起码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，人所做隐藏的事情没有不被显露出来的。将来有一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毫无隐瞒，我们今生今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到时候路人皆知 good or bad， 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神，成为一个感恩的人。第四，最后了，许多加尔文神学、恩典神学的知己无法理解，而且可能不愿意接受本诗篇的信息，求神怜悯他们能够及时悔改。因为真实的信仰必然在生活上有感恩的态度，爱人爱神的荣耀上帝，没有行为的信仰是死的，那些忘记神的在神审判的时候也是无人搭救的。因此今天最后，在我们在讲以感谢献上为祭的时候，让我们不要去做那一些忘记神的事情，不要忘了上帝就在我们当中，圣灵 就是在我们身旁时常环绕我们，他一直想要跟我们有美好的交通，他一直在对我们说话，只是我们有没有听见而已。而求神帮助我们，在今年最后一次的信息当中，我们思想明年2024，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我们要做一个感恩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人。我们一起的祷告结束。我们感恩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的时候，我们思想我们明年是做一个感恩做一个敬畏神的人。哈利路亚，神在我们当中，神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，让我们言行一致，让我们说的，让我们教导的，也能够言行一致的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，行走在上帝喜悦的道路上面。所以我们献上感谢，你祝福也带领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